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利未记教导我们有五种的献祭，第一就是燔祭，接着是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前祭啊，五种。我们已经分享过前面的三种，现在我们就继续有关于赎罪祭。所谓的有人不小心犯罪而向神所献上的赎罪祭，我们的天性本来就是一个罪人，虽然不至于犯了大罪，总是小罪不断的，大罪小罪在神的眼中都是罪，是不讨神喜悦的，也拦阻了我们与神彼此相交。感谢神，神设立了赎罪祭，在旧约的时代，谁能替我们赎罪呢？就是祭司。祭司的责任就是要帮助人来处理赎罪祭的事情。可是祭司他自己也是罪人啊，他怎么能够替人赎罪呢，办理赎罪呢？请看利未记第四章第三节，利未记第四章第三节，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首先考虑的就是祭司自己的罪，因为他是众人的领导，如果他做错了，百姓就会跟着做错，他的罪也成为了百姓的罪。有什么样的祭司，就有什么样的百姓。所以祭司要用小牛犊为祭物，小牛犊是当时很尊贵的动物。一个犯罪的人，他所居的职位越高，就决定他应该献什么样的礼物，就什么职位的人献什么样的祭物。虽然他和百姓犯了相同的罪，但是站在高位的人，他要负更大的责任。今天也是一样，雅各书，新约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这样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的。雅各书接着三章第一节也这样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你想要做传道人吗？传道人要负更大的责任。你喜欢独唱吗？那么独唱的人很多责任就在你的身上。你也想要做教会的长老执事吗？想做主日学老师吗？那么你的责任就比别人重。特权就是权力，就带来了责任，神要你对他负责。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第三节说得很清楚，使百姓陷入罪里，就可以翻译成连累了百姓犯罪，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指祭司的责任，祭司也是人，跟百姓一样会受到诱惑。在新约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八节这样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这里就指出唯有基督，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是大祭司，他和从亚伦出的这些祭司们是大不相同。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啊。这是讲到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接着来看利未记第四章的第四节，利未记第四章第四节，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这里是说到赎罪祭的仪式，它跟燔祭很相似的。接着我们看第五第六节，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这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 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脚那里。啊，这是五到七节所讲到赎罪祭这个程序。这里说到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就是可以使那些犯罪的人可以再一次来到神面前建立好的关系。耶和华面前的香坛，这个香坛是做什么？是祷告的地方，就把血抹在香坛的四角，就是使犯罪的人恢复了他敬拜的权利。因为我们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神就接纳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敬拜他。在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也这样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我们看到赎罪祭就把剩下的血要倒在燔祭坛的脚的那里，那么这种仪式是为了要安慰罪人的良心，让他们得到平安，并挪去他犯罪的那个罪的情节。这个就是让这个认罪的人心里面得到安慰，也得到释放的唯一的一种解药，可以得到释放。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要记住，当基督赦免你的罪的时候，他也同时赦免你这个人，也就是说神就完成了完成了，他就把你的罪丢到海底下去了，丢到山的深渊里面，神不再纪念你的罪。已经说到神已经为你解决了你的罪的问题，除去你心中那种罪的情结，你永远不必怀疑说神是不是真的已经赦免你的。神已经赦免你了，神已经挪去你所有的罪跟你的罪疚感，就是包括你所有的罪。当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你就发现说主耶稣解决了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解决了我们一切罪的问题。接着我们来看利未记八到十节，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这里我们看见这是赎罪祭的仪式，也是照着平安祭的一个模式，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我们与神又可以彼此相交了，我们也可以侍奉神了，就恢复了。献上的脂油是要在坛上焚烧，你记得脂油是什么呢？代表是一个祭物里面的最好的一部分。接着我们来看十一十二节，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腐粪，就是全公牛都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捣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在这里我们看见赎罪祭就跟其他的祭在这里就不一样的，公牛剩下的那些部分就把它搬到营外去，用火烧在柴上。所以我们认为他这种仪式的是主要是强调这个罪是很严重的，非常严重。那么这个动作，这样的做法是赎罪的这个祭牲，把公牛是个赎罪的祭牲，在这里就是要代表着基督他是圣的，是代表基督的完全。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说，在这里就是预表关于基督担当的我们的罪，为我们成为罪啊，这里就是指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仪式，赎罪祭的仪式所表示的，在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到十四节就说明的关于这个道理，就是把赎罪祭其他的那些部位啊搬到营外把它烧掉，是十到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三章说明的。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这里让我们好好的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意思。那么对于圣洁的神来说，宗教的仪式本身啊，这个宗教仪式本身并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也不能够达到神对我们的要求。唯有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才能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也不适合进到天堂去。假如说要把整个世界放逐到一个失丧的情况当中，永远让它失丧，我想天使仍然在天上会颂赞说圣哉圣哉圣哉。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没有这样做。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罪，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只要我们归向主耶稣，相信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我们就能得到神的赦免，可以满足我们内心我们个人要得到赦罪的一个需要。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赦免你的罪我的罪，可以解决我们的罪的唯一的途径。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说，把其余剩余的部分要搬到营外去焚烧的这个意思，那个属灵的意思就在这里。接着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三十四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以色列的会众所献的赎罪的祭物和祭司他们所献的赎罪祭是同样的，不需要献的祭物是同一样的。在当时，一只小公牛是比较贵，价钱比较贵的一种祭物。祭司代表以色列的会众来到神面前赎罪，所以他要这些祭物，要这些祭物是要同等的祭物。这里还有啊，另外一个属灵的教导，就是要我们在神面前，除了要为自己负责任之外，也要为我们所赎的团体来负责任。神要审判列国，虽然有些人没有参与他们的罪行，但是他们也要同受审判。我们看到主后70年，耶路撒冷城被毁了，以色列就沦为别人的俘虏。当罗马帝国瓦解的时候，百姓也跟着沦陷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是国家的一份子，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份的责任，神也会审判教会和信徒。如果你参加一个不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那你也会跟这个教会一同受到神的审判。所以意思是说，你个人的责任，有责任你要向神负责。如果你参与一个团体，那么你也要为这个团体负上责任。这个团体，你跟这个团体有共同的责任。在启示录啊，新约启示录里面，当神向亚细亚七个教会所发出的信息是对众教会的，也是给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所以每个人都要有责任。接着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四章第十五节，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这里提到这个长老是代表国家，同样的启示录里面提到的长老是代表着教会。接着我们来看16到21节啊，就是关于利未记啊第四章，会幕里的长老献祭的仪式和祭司的赎罪仪式一样。好，接着我们来看啊，就是看这个22到23节，22、23节，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的，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我们这里看到啊，每一个各阶层的人都要献上赎罪祭，因为每个阶层的人都是罪人，虽然责任不同，但是都犯了罪。这里提到是官长啊，身为官长，虽然常常有时会被人家误解，被人家散布谣言，但是这里所指的是这个官长他自己真的犯了罪，而且他知道他自己犯了罪，他就要 献上赎罪祭，还是一样要献祭。那么他的祭物要与其他的跟他的职分是相等的，虽然不像祭司或者说会众群众的那么献的祭物这么贵重，但是比一般人所献的赎罪祭要贵重一些。这是教导我们所有的官长都是神所命定的，所以他们要向神负责。不信的今天很多的政治人物啊，他们不愿意来寻求神的旨意，讨神喜悦，他们只想去迎合群众。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向神负责任。官长要用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那么这个祭物当然没有像公牛啊的这么贵重，但是献祭的仪式也是要遵照祭司和会众仪式一样。由此可见，这个人跟一般的百姓都要一起，都要献上赎罪祭。这个因为他所担当的职责虽然不同，但是他所献上的这个祭物啊，那个价值就是不同。接着我们看第27节，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这里所讲的就是一般的百姓献祭是为了不小心犯罪，但是触犯了神的律法，清楚地列着那些不可行的事情。他犯的罪是必须要提出证据啊，不是听听别人讲，就是要有证据，所以罪就成立了。那么这个献祭，这个祭就是要除去他的罪的感觉，罪疚感，让他良心可以得到安慰。对所有的人来说，只有耶稣基督的死可以使我们解脱那个令我们很痛苦的那个罪疚感。一般的所谓现在的心理学家諮商治疗过程，他们做不到的。人的良心，一个人的良心会变成麻木不仁，罪在我们人生命里面，它会在我们生命四处的蔓延，会根深蒂固的使我们脱离不了，控制我们。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他赦免的时候，我们就会脱离罪的捆绑。接着我们看利未记4章28节，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这里说他自己知道自己犯的罪了，那就是不再是误犯的罪，因为他知道，所以他就要去献赎罪祭。那么今天我们的信徒，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就是知道自己犯了罪的，我们就应该坦然无惧的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世上的罪人，并且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只要他一发现自己的罪，我们就要立刻向神认罪。新约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大家熟悉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神啊，他的应许。这里提到，在这个利未记提到母山羊是在所有的祭物当中是比较便宜的，可是还是要当作祭物可以来献上。所有的献祭这个祭物可以说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死，不管我们是那个当时人是哪一个阶级怎么样，他们所献祭的仪式都是一样，都是要为罪献祭。按照这个第32节，这里提到母山羊也可以作为祭物来做赎罪祭，献母山羊的仪式啊，一样的也是要用同样的仪式。重要的经文在31、35节，这里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必蒙赦免啊。31到45节重复提到他必蒙赦免啊，感谢神，罪人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这是一个重要的真理。耶稣基督的死也是要使我们得到完全的赦免。以弗所书1章7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丰富的恩典。 我们看到啊，利未记第六章24-25节，利未记第六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善的，就是说要在献燔祭的地方来献赎罪祭，这两个祭都是预表耶稣基督他的事工。我们再看26-27节，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磨着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这里提到赎罪祭是至圣的，你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向神所呼求的声音吗？主耶稣是用诗篇22:1-3的话，诗篇22:1-3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呼求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我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他自己成为罪，被挂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他自己仍然是圣洁的。父神天父虽然掩面不看他，但他在他基督里面要与人和好啊，这是一个我们不太容易的属灵的奥秘。神从古至今永远神都是圣洁的，他却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令我们很难啊，不会了解神这样奇妙的爱，我们也不能够完全体会到十字架上啊基督的受苦，因为基督是圣洁的，而我们是不圣洁的，我们永远不会了解这个苦难这个痛苦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接着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六章28-30节，唯有煮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磨在水中刷净，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这里的律例告诉我们啊，甚至使用过的器具都有很严格的一个规定。献祭啊，献这种祭是赎罪祭，是为了罪，那么罪跟圣洁是对立的。神不断地对我们做一个提醒，在旧约以赛亚书55:7-9，以赛亚书55:7-9，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感谢神啊，这个在以赛亚书55:7-9也是提到耶和华神啊，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把你把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不应该再继续的犯罪，我们已经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了，得到释放的，这一点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在罗马书6:1-2啊，这个经文啊，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特别的啊，把这个记在心里面。罗马书6:1-2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掉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的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得到自由了，蒙恩了，所以我们应当靠着圣灵的大能，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可以继续在罪中活着今天我们分享这段关于赎罪记的经文请大家回去再好好的默想，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常常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就向神认罪悔改，因为主耶稣是我们慈爱的救主。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跟我们分享，可以写到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